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会议这个礼拜在新西兰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12号晚间分别在 APEC 中向各国领袖发表演讲。白宫在声明中证实，拜登会在这场活动中发表演讲，将谈及当前因应 COVID-19 疫情及支持全球经济复苏的行动。白宫声明表示，拜登参与会议展现了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及多边合作的承诺。中共外交部亦证实，习近平将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讲，拜登与习近平将在15号举行线上峰会。这一次对谈备受各界关注，因为美中两大强权正试图避免彼此冲突加剧。新西兰在严格防疫限制措施下主办今年 APEC 会议，活动全部在线上举行，政治及企业领袖都强调必须抗疫，发展脱碳经济，并在永续原则下成长。明年的 APEC 峰会将在泰国举行，美国已自我推荐主办2023年会议，一旦确定将是美国十几年来首次主办，但各国目前尚未就此提议达成共识。美国海军11号宣布，同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林10号起在红海展开5日联合军演，这个是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首度公开的军事合作，亦是4国首度对外承认的联手海军演习。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划船下，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去年9月达成阿伯拉罕协议，让彼此外交关系正常化，背后动力是这些国家都对伊朗抱持疑虑，并盼借此促进经济。法新社报道，红海透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表示，演习目的是为了加强参与的军队之间协同操作能力。身兼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与美国联合海上部队司令的古柏中将说，海军合作有助防卫航行自由与贸易流通自由，这些对区域安全和稳定十分重要。法新社报道，这一次演习项目包括在美国两栖运输船舰波特兰号上进行登船、搜寻和夺取训练。美军第五舰队驻扎在波斯湾岛巴国林，任务范围遍及波斯湾、亚曼湾、红海和印度洋部分区域。贝恩咨询公司11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美国消费者在追求最新时尚潮流方面的支出超过中国的消费者，高端配饰、皮具和服装等个人奢侈品市场已迅速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预计今年全球消费者在个人奢侈品，包括最新运动鞋潮流或联合设计品牌上的支出将增长 29%， 达到2830亿欧元，约合3250亿美元。这个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亦逆转了2020年大流行病防疫封锁措施导致商店关闭、国际旅行中断的暗淡情景。贝恩咨询公司表示，强劲的假日购物季节预料将支撑这一次复苏。该公司预测，旅游业将在明年年底至2023年中期反弹。领导这项研究的贝恩合伙人克劳迪亚·达皮奇奥预计，疫情将形成新的习惯，奢侈品的购物者将在境内大量消费，而不一定是在境外。巴基斯坦礼拜四在伊斯兰堡召开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巴基斯坦就阿富汗局势的会谈。塔利班外长穆塔奇率领代表团亦在礼拜三夜间抵达伊斯兰堡。三加一国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塔利班向所有年龄的妇女和女童提供教育机会。声明亦呼吁塔利班确保包括妇女救援人员在内的不受阻碍的人道接触，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对正在发展的危机作出回应。阿富汗很多省份的塔利班地方指挥员都要求女性救援人员时刻要有一名男性，即是亲属的陪伴，让他们的工作难以进行，或在有些情况下不可能进行。 与此同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国家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同意有必要提供紧急人道救援，并敦促联合国带头协调对阿富汗人民提供帮助。三加一国架构是俄罗斯创建的，扩展的三加一国包括伊朗，但伊朗不愿意参加会议，令他们的官员面对美国官员。美国联邦上诉法庭礼拜四暂时阻止了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在礼拜五前将川普白宫纪录交给众议院1月6号调查委员会的请求，此案将在11月30号审理。由于哥伦比亚巡回上诉庭的三位法官都是奥巴马总统和拜登任命的法官，因此不清楚最后审理结果如何。1月6号调查委员会还传唤了川普总统的时任幕僚长梅铎斯，并要求他在礼拜五十点出庭该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委员会还由于川普的前战略师班农拒绝接受传唤，司法部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对班农案立案，而众议院1月6号委员会在催促司法部尽快作出决定。加勒比海国家海地正深陷帮派暴力、燃料短缺、政治不稳定等境况。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十一号发布声明，建议美国公民现在就透过商业途径离开海地。美国大使馆表示，有鉴于海地目前的安全形势和基础设施的挑战，美国公民应该审慎考虑前往或留在海地的风险。海地人民本已经苦于天灾和多个月的政治动荡，近几个礼拜又面临更多困境，因此不受限制的帮派分子连住燃料供应管道，同时切断水电供给。美国大使馆表示，燃料普遍短缺可能影响紧急情况下的必需服务，包括难以前往银行、转账、获得紧急医疗照护、使用网络和电讯，公共与私人交通选项亦会受限。根据总部位于太子港的人权分析及研究中心，海地帮派为获取赎金，今年至今已绑架超过780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十一号表示，全球应该携手合作，缩小贫富差距、健康、性别包容等议题上不平等的鸿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十一号在巴黎和平论坛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其他领导人知，不平等的鸿沟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缩小或扩大，但在 COVID-19 期间，这些鸿沟无疑变得更大。他说，纵观全球，极端贫穷现象正在增加，极度富裕亦是。他还说，迈向性别平等的进展正面临威胁，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亦一样。哈里斯表示，他说，从几乎每个方面衡量，鸿沟都在扩大，我们面临不平等现象暴增的情况，我们这一刻必须因应。他还说，没有单一国家可以独自应对不平等的情况，这种巨大且震撼的挑战需要我们全世界一起团结努力。法国是美国相交最长久的盟国之一，两国因澳洲九月违弃与法国的潜舰合约，转而借助美英技术而失和。哈里斯到法国进行为期数日的重大访问，目的是要降低两国紧张关系。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十二号表示，赞助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的企业需要就中国侵犯人权状况发声，否则可能因与北京冬奥扯上关系而沾染污点。由于疫情未停，好多人权团体又要求部分或全面抵制赛事，令北京冬奥的筹备工作蒙上阴影。北京冬奥预定明年2月4号至20号举行。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如今敦促赞助商付出更多行动，这些企业包括英特尔公司、 Visa、 Omega、 Panasonic、 Airbnb、 三星集团、丰田汽车、可口可乐、阿里巴巴与安联。人权观察表示，今年较早时致函赞助商，迄今只收到一个回复。人权观察中国分部主任李察信说，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只是剩下3个月， 但对于如何运用影响力去应对中共骇人听闻的人权纪录，企业赞助商仍在保持沉默。拜登政府的民调支持率正持续探底，之前拜登支持率不足 38%， 而有 64% 的民众不支持拜登连任。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近日公布的民意调查还显示，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率只有 28%， 不支持率就高达 51%， 这个都被民主党拉响了红色警报。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在同一项民调中只有 38%， 但副总统的支持率足足落后10%。有评论指出，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遭受大量恐怖袭击而受到影响时，当时作为副总统的切尼的民调亦受到重挫，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比目前哈里斯更受欢迎。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日哈里斯正在法国进行访问，试图修复与老盟友法国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哈里斯，双方的会谈议程包括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卫生和供应链问题。中共19届六中全会在11号闭幕，全会公布着力铺垫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高调吹捧毛泽东，展露习近平想要超越毛泽东做新时代开创者的所谓雄心。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习近平给自己做一个历史定位，他将自己视为毛泽东以来的所谓红色血脉的一个正统继承人，公布捧毛抑邓的信号很明显，未来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向毛时代回归。公布还罕见提到香港与台湾，在台湾问题上就只有几句口号，好像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等。但对比而言，在香港问题上公布称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等。据彭博社礼拜五消息指出，美国已警告欧洲盟友，莫斯科正在西部边境集结兵力，很可能正在计划入侵乌克兰。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五个大楼都表示，他们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但彭博社在报道中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讲法称，拜登政府已经更进一步正式警告欧盟，俄罗斯有可能发动军事进攻。彭博社指出，这个是美国根据掌握的情报作出的评估，这些情报尚未与欧洲政府分享，如果需要欧洲国家一起来应对，就必须与各国分享这些情报。官员表示，这些评估得到了公开证据的支持。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表示，美国正非常密切地监察该地区，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盟友和伙伴密切磋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8年的11月发起了巴黎呼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这个礼拜宣布将支持该呼吁。巴黎呼吁的目的是要在国际间建立一个类似实体世界共同遵守的网络规则，共同对抗在这一数位空间中出现的网络犯罪、资讯操纵、针对经济与政治的间谍行动，或者是针对重大基础设施或个人的网络攻击行动。不单止相关攻击是来自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哈里斯表示，美国对巴黎呼吁的支持反映出拜登政府在网络议题上将强化美国及国际社群间的合作视为优先选项，未来将与国际社群合作加强网络安全，同时保护开放、互动、安全及可靠的网络，亦和法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结盟，追究那些参与破坏网络活动的国家的责任。其实美国已经召集G7国家已向窝藏黑客的国家追究责任，亦是7年来首次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更新的网络政策，并在日前主办了对抗勒索软件线上虚拟会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